各位观众好，我吴勇，我今天要给各位想一个社会大家比较留意的一个题目，就是取己的关系。我要用这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从七节到第十二节，他话是这样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么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那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得安慰。这段圣经呢，我并不是要给各位解经，我这段圣经也是要提到，这里面提到我，这里面提到你们，这里面提到呢我们，那么我呢这是个人，也可以说这是己，你们或者我们，这是团体，这也说这是群，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叫做群体的生活，或者群体的关系。群体的关系也可以说呢是一个社会关系，也可以说是一个人际的关系。今天这个社会，如果这个群体的关系好，社会的关系好，或者说人际的关系好，这个社会一定很温馨、很温暖、很有味道。这个社会一定会很光明，这个社会呢一定的会很可爱。可是今天我们常常看见群体的关系不好，因为群体关系不好呢，大家彼此之间距离越来越远，大家彼此的关系就越来越坏，以至于如此，这个社会呢就很多的这个黑暗的一面、痛苦的一面。我想这个是大家有一点感觉的。你看看呢，今天人跟人之间呢，动辄一个就是冲突啊，动不动呢我们呢就误会，动不动呢我们就是怒容满面，彼此冲突。所以啊，我今天呢并不是解析这段圣经，我今天乃是用着这一段圣经来看群、来看己。所以己呢应该讲究，群呢也应该要讲究。己的讲究呢是讲究自觉，群的讲究呢是讲究相爱。所以呢，我们对于己呢我们要有自觉，对于群呢我们要彼此相爱。我是有讲这两点。那么关于己的问题呢，我刚才说自觉，自觉自己这个字呢就是自己。你看呢，有自的这个字常常有坏的一面，你看自私，你看呢自大，你看呢自恃，你看呢自卑，你看呢自负，你看呢很多很多。那么因为这一切的缘故呢，所以人跟人之间呢就产生很多的问题了。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自觉，把那个自私、自负、自卑、自怜，而且这一些都发现出来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的能够来去对付它，免得因为有这些自私、自负、自怜、自卑的缘故呢，来伤害到我们的人格，来伤害到我们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那么所以自觉就是要发现我们这个自私里面的毛病。好像说自负，什么叫做自负呢？你看看呢，一个人有成就，他呢就会目空一切，他就会呢结果呢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他有成就呢，他就会呢目中无神，目中也无人。那么这样一个人呢，他就会我行我素，这样一个人有时候呢，他就会到一个地步呢，来伤到他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所以自负这是不好的，我们应该用自觉来去发现自己的自负。那么再有呢，我们自欺，自欺啊比自负更不好。在启示录1:3里面讲到老底家的教会自欺，什么叫做自欺呢？他不是他以为是，他没有他以为有的啊，这种人是很糟糕的。我用一个比喻，有一次人家去参观这一个罗马梵蒂冈圣彼得堂，那么那个向导呢就带他 看这个圣彼得堂，来到彼得的跟前，那个向导有一点感叹，就给那个参观的讲一句话：从前彼得没有的，我们有了。那么这一个参观的人给他怎么说呢？他说：从前呢，彼得有的，你们没有了。那么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彼得有的，他们没有；彼得有的，没有的，他们有。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从前呢，彼得有的是什么呢？有一次他进到一个美门的时候，有一个摊子在那里，盼望彼得给他救济。彼得就给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有把我所有的奉拿赦人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行走。所以彼得没有的是金银，彼得有的是拿赦人耶稣的名。那么那一个向导的说：彼得没有的我们没有了，我们有了。从前彼得没有金银，现在我们有金银了，所以彼得没有的我们现在有了。可是那一个人说：彼得有的你们没有了。彼得有的是什么呢？彼得有的就是奉拿赦人耶稣的名叫他能够起来行走，可是彼得有的他们没有了。那么这个叫做自欺。所以所谓自欺的，他没有他以为有，他有的他却没有。那么像这样的就自欺。所以一个自欺的人不是他以为是，他没有他以为有，就是叫做自欺。所以啊，自欺跟自负这两件事，自负固然不好，自欺呢比自负更加不好。因为自负的人他傲，他有可傲他去傲；一个自欺的人他无可傲，他也在那里傲。你看看像这样的人，这岂不是说比那个自负人更不好吗？那么所以这种自欺的人呢，他会伤他自己的人格，他会伤他跟别人之间的关系，他也会伤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再有一点呢，就是自卑。我们不但要把自负自觉出来，要把自欺自觉出来，我们应该也把自卑自觉出来。刚才我们说不应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这句话应该有两面。为什么说这句话应该有两面呢？就是说不应该看自己过于行，也不应该看自己过于不行。因为如果看自己过于行，他会生气；如果看自己过于不行，那么他会泄气。所以呢，一个人神气不好嘛，一个人的泄气也不好。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这个自卑是从哪里来的呢？自卑是从骄傲来的。因为一个人呢，这个骄傲的他就会神气。可是一个人骄傲会神气，他怎么会自卑呢？到了有一天他神气不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变作泄气。那么从神气就变作泄气。所以这样一个人呢，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自卑，我们应该自觉来发现这个自卑是不好。因为自卑人会神气，自卑人他会把神气变作泄气。再有呢一点就是自怜。今天有很多人自怜。什么叫做自怜呢？任何一件工作都不是说一帆风顺的，都有各种各样的挫折，都有各种各样的艰难。那么这些挫折给我们打击，这个挫折呢跟我们呢为难，就是在所难免的。那么你在这个地方想到，好像说有一种药，就是一个不好的药，叫606。为什么它叫606呢？因为它试验到500次它还没有成功，到550次它也没有成功，试验到600次它也没有成功，605次也没有成功，一直到606次以后这个药成功了。所以呢这个药名就叫做606。那么我们从这个你能够看见一件事，所以一件事情要成功，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持续，一定要持续。一个呢，如果看自己过于所当看呢，他会产生什么情形呢？他遇见挫折打击的时候，他就自怜起来了，灰心跟丧志。一个人如果落到灰心跟丧志呢，虽然说他不是在品格上面受什么损失，但是呢，他会在什么上受损失？会在责任上受损失。为什么在责任上受损失呢？因为他会不负责任，因为他自怜，因为他不行，因为他呢没有办法，会在责任上不负责任。那么所以啊，自觉这件东西非常要紧。自觉的意思就是保罗所劝勉我们的，我们应该审查自己。 如果说自我就是代表虚荣不负责任，那么自觉的就代表谦卑负责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自觉，就是应该的来认识自己。可是啊，自觉认识自己不容易，因为一个人认识别人很容易，你看见那一个人他的外面他长得长相如何你记得很清楚，他是黑还是白，他是高还是低，他是脾气急还是脾气慢你认识得很清楚。一个人呢，有时候你认识他的里面也可能会认识，你知道这个人内向你知道这个人含蓄你这个知道这个人很沉着，你知道这个人呢他不随便讲话，你知道这个人呢他不怒形于色。所以呢，你认识一个人不论是认识他外面容易，认识他的里面也并不会太难。可是认识自己呢，我常常说啊，我们一个人呢很有很多学问，唯有认识自己这一门的学问是难如登天的一个学问。好像说如果他一无所一事无成，他会原谅自己咱们原谅自己呢，他会觉得有好的种子嘛，但是没有好的土壤，自然呢他就当然就长不出来他呢会觉得他怀才不遇，环境不好，他呢时运不佳，他会怨天尤人呢甚至呢他会说他今天才会落到这样的落魄。如果他脾气不好呢，他不温柔，他会去怪别人都是别人不好惹他的都是别人呢冒犯了他，都是别人呢把他冒火了，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他才会这样脾气这么大这是不认识自己。那么所以啊，一个认识自己的人呢，常常是一个什么人，常常是一个跟神有交通的人。这个人呢，他看见神就会看见自己。你在圣经里头呢，你看见了神对摩西显现，他立刻就扑倒下来。怎么叫扑倒下来？他觉得他不堪，他觉得不配，所以呢，他看见神，他看见自己。你看见了约翰，他在巴马海岛神对他显现，他也立刻就扑倒下来。为什么他也扑倒下来呢？他也就在说他是不堪，他不配，他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得住，因为神是至高至大，而他是自卑自为，他怎么能够配在神的面前站在那里呢？所以就扑倒，就把自己的脸就掩盖起来。所以呢，一个会自觉的人，一个会认识自己的人呢，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人如果真正敬畏神呢，他不敢把他的成就做自己的装饰，他不敢把自己的成就来做他的广告。好像马太第六章里面就讲这样的话，讲到呢行善，但是不要故意叫人看见；讲到祷告，不要故意叫人看见；讲到呢禁食，也不要故意叫人看见。那么为什么言故故意叫人看见呢？因为人呢，都是要用作好事来彰显自己，用作敬虔来彰显自己，敬事是付代价，用作付代价来彰显自己。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个认识自己的人呢，就是因为跟神有交通，就是说对神有认识，他对神有认识呢，他不敢高抬自己，他也不敢宣扬他自己。那么这一种会自觉的人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做事情不敢不认真，他做事情呢不敢有头无尾，他做事情呢一定有始有终，他心目的里面认为成和败呢，这不是关系自己的面子。我们今天很多人对成败呢，我这时我们看得很要紧，为什么？因为这是关系自己的尊严，这是关系自己的面子。可是一个真正跟神交通的人，他对自己的成败他不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说呢，这个成败就是关系神的荣辱。所以啊，一个自觉的人呢，他不会骄傲，他一个自觉的人呢，他会谦谦卑卑，常常的扑在神的跟前。所以对己的关系应该怎么讲究呢？应该讲究自觉。那么对群的关系应该讲究什么？应该讲究相爱。群是需要相爱，为什么神是需要相爱呢？我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原则，你看这个一个工程不是一个人做的，所以我们才有说家和就万事兴， 为什么说家和的万字星呢？因为家和没有冲突，没有冲突的力量就不比彼此抵消。我常常没有忘记董宪光大师，有一次我在纽约跟他一同吃饭的时候，他给我提到一件事，他说因为我比他年纪轻了很多，他说年纪轻的人呢、啊，你要记得一件事，一个中国人呢不亚于一个日本人，但是呢两个中国人呢就会亚于两个日本人。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一个中国人有100，一个日本人有100，这是相等的，这是不输上下的。可是两个中国人呢就不一样了。我说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两个日本人呢，我100你100加起来就200，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呢，我100哪来对付你100，你100也拿来对付我100，所以我100抵消你100，你100抵消我100，两个中国人加起来就等于0。这是他给我讲的话。所以他说呢，你们做主的工作应该要讲究这一个，要跟人家呢彼此相爱，然后呢加起来这个力量就大，如果不是加起来要减下去的，这个就彼此抵消了。那么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个工程呢，是大家一起来兴旺起来的。一个机构也是一样，一个机构呢，我们看见大家融洽，你事业就蒸蒸日上。为什么？因为融洽，没有彼此抵消，所以事业也蒸蒸日上。一个国家也是讲究这一个的。今天呢，不论是海的这一边讲团结，不论是海的那一头的也是讲团结。因为为什么讲团结呢？因为团结力量就大，力量就大对内就有建设，力量就大对外就能够抵御外侮。如果我们要是不团结，我们会彼此抵消，我们外侮的时候你不能够抵御，我们内部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来从事这个建设。各位啊，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黑暗驱走呢？各位，一个城市黑暗，你要把一个黑暗驱走呢，一盏灯火不够的，你要万家灯火，你才能够把一个黑暗真正能够把它驱走，不然的话呢，没有办法把黑暗驱走的。所以你看摩西的建会幕，你想是摩西一个人？不是，还有以色列百姓。所罗门在建圣殿，你想是所罗门一个人呢？也不是，一共有453600人啊、才能够把一个圣殿好好的建立起来。一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身体，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大家配搭起来以后才能够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一个教会也不是一个个人，一个教会是我们大家的众人。那么既然是众人，我们众人应该讲究什么呢？彼此相爱。但是怎么样爱呢？耶稣基督讲一句话，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那么主怎么样爱呢？主的爱是爱不可爱，主的爱呢是爱不配爱，主呢他是爱跟他作对的，主的爱呢是爱对他有辜负的。你可以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耶稣在十字架最后一个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他们是指谁呢？那些给他穿金紫袍的，给他戴金冠的，就是那一些用五指摔他把他戏弄的，就是那一些伤他的皮肉而且伤他骨头的。你看看，他们不但这样伤他的外体，他们也伤他内心。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就百般的戏弄。所以你看看呢，耶稣他爱哪一些人呢？爱伤害他的人，爱辜负他的人，爱那一些跟他一同敌对的人。你可以从一个证据看出来，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告诉彼得，告诉妇女，他说你是告诉门徒和彼得，彼得那个时候忘恩负义，在田中的地方否认耶稣的名，可是呢，彼得心中有他，耶稣的心中还有彼得。你心中不纪念我，我的心中我还是纪念你。所以啊，我们今天呢，要用基督的爱来这彼此相爱。那么这个爱是怎么样能够彼此能够怎么样彼此相爱呢？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处。所谓用这样的爱彼此相处呢，我们如果用争执来跟别人有距离，我们用爱把这个距离拉给他近。如果我们因为不小心把人得罪，我们应该用爱把那个心中的结来把它化解。那么我们心胸如果狭窄， 听某人一句不舒服的话，以至于呢是在心能够伤了，心伤了。但是呢，我们在修主的道，既然我们在修主的道，我们应该修大卫，大卫能够容，那么我们就用爱呢，把这个心中的不愉快就把它消化了，消化了。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爱是什么呢？爱是很实际的东西，能够把人的局里拉给他的近，能够把心中的结能够把它化开，能够把心中的怨恨能够把它化除啊，这是一个爱。所以啊，我在这个地方呢要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有一次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有一个百将军跟李将军，因为这个也将军那个将军，所以百将军就妒忌这个李将军，都是千方百计给李将军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李将军呢，他是一个好基督徒，他百般的忍耐。有一天呢，美国总统呢就通知这个李将军要发表他去做这一个国防部长。可是李将军呢，他已经办了一个大学，因为他去见总统的时候，他要求总统呢放掉他，让他教育能够持续下去。可是总统倒没有办法，他说好的，你给我介绍一个人。他介绍什么人呢？他就介绍那个百将军，千方百计给他为难的李将军，百将军给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就觉得很稀奇，他说总统啊，这是他跟我个人的事，我今天推荐他，这是关于他才华，这是国家的事。后来呢，这个百将军听见了，那简直是什么呢？简直是好像炭火滴在他的头上。他用爱来去对待一个恨他的人，对待呢一个得罪他的人。那么以至于呢，那个李将军跑到了百将军跑到了李将军的家里，给他说什么呢？圣经的里面耶稣最伟大，其次呢你是最伟大。所以我们今天群的关系讲究什么呢？就讲究爱，讲究相爱。所以己的关系讲究自觉，群的关系呢是讲究相爱。今天呢，我们要是能够自觉，能够彼此相爱，最主要的就心中要有耶稣。如果心中有耶稣，我们就能够自觉，就能够彼此相爱。求神的赐福今天的道，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群体的关系既然这么重要，但是我们做不到，请你因为住在我们心中的缘故，叫我们自己能够自觉，叫我们跟别人在一起，我们能够相爱，好叫这个社会温馨，好叫这个社会光明。愿神你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做不到的事。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观众好，我吴勇，我今天要用作诗篇133篇，给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和睦同居，也可以叫做同心合意。这篇是在诗篇133篇，这里这样说，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用着这三节圣经来给各位思想到和睦同居。和睦同居，这是第一节。和睦同居呢，有两个夫妻，一个夫妻呢就是第二节的夫妻，膏油的夫妻；一个夫妻呢是第三节的夫妻，就是黑门甘露的夫妻。我会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见李国鼎先生呢，他发起一个群举的一个运动，或者说群举的一种组织，群举的关系是很要紧。我因为有感动呢，那么所以我把这件事情今天来给大家谈一谈。因为群举的关系就等于人际的关系，也可以等于社会的关系。如果群举的关系要是好，这个社会很温馨，这个社会就很愉快，这个社会就很光明。如果群举的关系要是不好的，这个社会呢就会很痛苦，因为会分帮分派，因为会相吞相咬，因为会你争我夺呢，所以这个社会呢它会乌烟瘴气。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啊应该讲究群体的关系。
尤其是一般基督徒呢，也更是要讲群体的关系，因为才能够去影响这个吵吵闹闹的社会，好叫这个社会呢能够安安静静，这个社会呢能够平平呢和和这样愉快来去过日子。诗篇第133篇他提到说，看了和睦同居，看了这两个字呢是等于说一个很稀奇的，一个是很引起神注意的。可见着一个人如果和睦同居，这一件事情会引起神的注意，这件事情呢会让神喜悦，而且让神赞赏，因为神看和睦同居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要紧。一个人能够和睦同居，实在是关系里面的问题。有一次撒母耳到耶西家里，那么耶西就叫他几个孩子呢就从撒母耳面前走过，撒母耳一看见耶西的大儿子呢，看见他这个高大，看见他的秀美，马上就说耶和华要选的就是他。没有想到神给他说，人看外貌，神是看内心。什么叫做外貌呢？外貌就讲到他的体态，外貌呢是讲到他的气质。那么什么叫做内心呢？内心就是讲到他的品格，内心呢是讲到他的一个个性性情。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个外貌重要，其实里面更重要，因为里面好呢他外面就会好。我在这里讲一件实在的比喻。有一次啊，有个画家，因为耶稣在12岁的时候跟他的母亲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画家呢他很想画一个耶稣基督12岁的一个画。他要去找标本，他就在乡下看见一个孩子很可爱，一个孩子非常的天真，一个孩子非常的善良，以后呢他就把那个孩子当作模特儿，就叫那个孩子呢给他一点钱，站在那个地方呢给他来画。他就把那个小孩子的那一种美丽呢来画成耶稣的一个美丽。过了很多很多年了，这个画家呢他要画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在那个晚餐的上面12个门徒其中有一个犹大，所以他想呢他要画犹大，画彼得也画了，画约翰也画了，可是要画犹大呢，他想这个犹大呢一定很卑鄙，这个犹大呢一定是很邪恶这个犹大呢他一定是怎么样的坏。可是他要怎么样才能够画出这个犹大呢？他想最好到监牢去。以后呢他就到监牢里面去找莫德尔，找一个标本，以后就看见呢一个人关在监牢的里面，看见那一个人呢真是很邪恶，那一个人呢很凶暴那一个人很卑鄙，他想呢把这个人呢画成犹大多好啊。以后呢他就买了一点食物来送给他，叫那一个犯人呢安安静静坐在那个地方来给他画。正在画的时候啊，那一个犯人给画家怎么说，他说，先生啊，你记得吗？我们在多少年前我们曾经见过的。又这画家说，不要胡说，我才不会见到你呢。他说，你不会见到我，你没有忘记了，在哪一个乡下你找到一个小孩子，你画那个小孩子的一个像，你忘记了吗？哦，他说是的啊，有这回事的。他说那个小孩子就是我。你看从前呢是画他的美，现在呢是画他的丑，从前呢是画他的善，现在是画他的恶。你看呢，原来是这样美，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恶呢？因为从里面会变成外面，所以中国人说成以内就会行以外，里面好了外面就会好，里面不好了外面也就跟着不好了。所以我们看今天呢，一个人的内在跟外在会有关系，而且呢外在的美呢是因为里内在的美，内在的美呢会引出这个外在的美。今天这个和睦同居的问题呢，我在这个地方思想，这是一个内心的问题。是我们和睦同居有先天的后天的什么叫做后天的呢？后天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出身，我们的环境有人的教育高，有人的教育低，他会怎么样？他会自负，觉得我教育高，我懂，你不懂。 那么有人呢他的出身优越，有人呢出身低微，那么出身优越的人呢他会想到我去跟出身低微人在一起未免会伤我的身份，出身低微的人呢他就跟出身优越的人去站在一起呢他会怕人家会说他要去高攀。那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和睦同居，虽然是内心问题，有一些是因为后天的，除了后天的缘故呢还有一些是因为先天的。什么是先天的呢？你看如果一个人呢心胸狭窄，他不能够容人对他的讥笑，他要是吃过人的亏呢，他对人呢就先来一个不相信，他处处呢他就防人，就怀疑人，他跟人之间就保守一个距离，就是保守一个防备。如果一个人要是脾气暴躁呢，他动辄他就声音大，动辄呢他就脸红，动辄呢他就脖子粗。你看他这样一来，谁能够吃得消呢？谁能够吃他这一套呢？所以不能够和睦同居，除了后天的缘故呢，还有一些先天的缘故。我们能够和睦同居，实在是内心的问题。所以内心呢，就是说我们能够逆来顺受，我们能够忍气吞声，我们被人家没有礼貌了，我们会替人家想。为什么替人家想呢？为什么他对我这么没礼貌呢？大概啊他近来身体不好，所以精神不够，就不能够应付人了。大概呢因为他近来的环境不好，因为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呢，所以眼神自然就会不好看了。所以一个人呢如果说能够跟人和睦同居，他实在是会替人家想。他跟人的问题呢，我们看呢，他不是向外看，他向内看，他不是从别人去看，他从自己去看。好像说张三李四跟他有问题，我是什么弱点就叫他受不了，我是什么脾气就让他吃不消。所以他不是往外面去看，他乃是往里面去看。那么如果说他遇见人更麻烦呢，难处呢，他会想到说我会不知不觉地伤人，人当然呢也会不知不觉地来伤到我，但是这一个能够跟人和睦同居的人，他被人伤的时候，他里面怎么感觉呢？他能够饶恕人，他能够原谅人。那么这一种人呢，如果有人对他的恩呢，他永志不忘；如果有人对他的亏顾呢，他很容易就忘得一干二净。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他自然而然就能够跟人和睦同居。一个和睦同居是在非常美，也非常的善，以至于如此。圣经里面说：“看呐、啊，和睦同居，因为神呢在欢呼，因为神呢在喜乐和睦同居。”那么和睦同居，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两种福气，一种是第二节的福气，好像亚伦头上的膏油。我们知道膏油的意思呢，就是解析做圣灵。圣经里面呢。常常讲到膏油，常常讲到圣灵呢，那是跟和睦同居有关系。这个你可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可以从以利亚到加密山顶上面可以看出来。他到加密山顶上面呢，他就把12块石头摆在一起筑一个坛。那么圣经里面怎么筑呢？他说这12块石头就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可是以利亚在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12个支派已经分南跟分北了。为什么很分南跟分北呢？因为啊，这一个罗伯安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国家呢还没有分南跟分北。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有个领袖叫做耶罗伯安，他们以色列人就叫耶罗伯安呢去求这个罗伯安，盼望罗伯安呢不要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盼望罗伯安呢能够呢对他们比较善待一点。那么这个罗伯安呢，他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以色列的领袖的话，他就去问那个少年人，那个少年人给他问那个老年人，老年人给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如果你要叫百姓都像你，要百姓都归你，你要向他们说和蔼的话。 和蔼的话，你要劝他们，要安慰他们。可是罗伯安呢，他以后又去请教那一些少年人，少年人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应该给他威严看，你就告诉他说，你的小指头比你爸爸的腰还要粗，你就告诉他们说，你爸爸用鞭子来打他们，你要用着这个棍来去打他们。那么这个罗伯安他不采取年长人的意见，他去采取年幼人的意见，以后呢他就对那以色列人讲到他的小指头的比他爸爸的腰还粗的时候呢，那一些以色列人就好吧，那么你顾你自己嘛。以后呢南跟北就分了，以色列跟犹大就分作两班了。所以为什么缘故会造成分裂呢？会造成分裂主要缘故呢，就是少年人，少年的意思就是代表血气。所以啊，这个血气呢会叫一个人群的中间分你跟分我，分东跟分西。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他们在盖圣经礼拜堂，这是好事，可是啊以后为着门的问题他们有争执。为什么争执呢？因为有的人主张这个门应该摆在正中，有的人主张呢这个门应该摆在旁边。主张摆在正中的人呢，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才能够市政。市政主张摆在旁边的人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摆在正中，你门一出去就是马路，恐怕对安全恐怕对方便都不够。如果你摆在旁边呢，就不会有安全问题了，就不会有这样麻烦的问题了。那么两边都有理由，你主张摆在正中的有正中的理由，主张摆在旁边的有旁边的理由。各位不是说不可以有意见，可以有意见，但是你要不要把血气摆在意见的里面。你把血气摆在意见里面就会争执，一争执的时候呢就会肉体发动，一肉体发动的时候呢，那么结果呢大家的不愉快，所以大家的一个分歧马上就来了。后来呢因为他们把血气摆在意见的里面呢，以后呢结果好就变得不好了，一变美的事情就变得愁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这个看圣经也是一样的，亮光有的人呢这个亮光是这样看，有的人亮光是那样看，好像说你看我的正面我是这个样子，你看我的背面也是这个样子。不论你看的正面是这个样子，你看的背面这个样子，正面是我，背面也是我，对我。所以呢有时候圣经里面一节圣经你是这样看，你是那样看，你这样看是这一节圣经，你那样看也是那样一节圣经，这个是好的，能够把那一节圣经呢解得更透彻，能够解得更加深入，这本来是一件美事。但是不要把血气摆在进去，如果把血气摆在进去呢，真是要把美变丑了，真是要把善变恶了，把好也会变坏了。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呢这个圣灵的问题呢，灵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看和睦同居能够带来高油的一个福气。因为在新约里头呢，耶稣要受难的以前曾经跟门徒说他要去德国回来，后来就有一个西比泰的儿子就想到你德国回来，那么你就要做王了，你要做王呢，我现在就赶紧要来谋地位了。所以他就去求，盼望他德国回来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可是其他旁边的门徒听见，他们就对他厌恶了。那么你看一厌恶呢，自自然然就分到两边，自自然然呢就有你自然的就有我。后来他们中间就在争看谁要去做大。如果这样下去了就变得四分五裂，这样下去了就变得分班分派。可是耶稣基督给他们应许什么呢？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着能力。可是灵怎么能够降在他们身上呢？圣经里面记载他们跑到马可楼上去祷告。耶稣应许这句话是四十天，到了第几天圣灵才浇灌下来？到无旬节过了四天。那么这四天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在那里做什么祷告呢？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十六章，你就听见一句话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在那十天的里头呢，我相信他们都在那一个地方审查，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对付罪。好像说这一个彼得他的对付罪，对付什么罪呢？对付忘恩负义的罪。因为耶稣在庭院受审判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需要同情，那个时候他需要陪伴。你不同情他，你不陪伴他也就了了。没有想到有一个婢女看见彼得，他说你又是跟他一党的。彼得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甚至发誓他跟耶稣不认识。所以呢，这样忘恩这样负义呢，说彼得在那一个祷告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在那一个地方认罪。还有呢，我们看见西比泰两个儿子，一个约翰一个雅各，我相信他们也在那里认罪。他们认什么罪呢？他们认呢，他们呢这个要去争一个坐左边的罪，一个坐右边的罪，在那里认罪。我相信呢，多马也在那里认罪。因为有人告诉多马说耶稣不活了，可是多马怎么说呢？如果我没有亲眼看见他，我没有亲手来摸到他的钉痕，我总是不信。所以多马在认什么罪呢？在认这个不信的罪。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真理的圣灵来了，乃是要把彼此之间的嫌隙、彼此之间的隔阂、彼此之间的冲突，把这些东西除去了以后呢，让圣灵能够自由地浇灌在我们的中间。还有真理的圣灵来了，它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如果去练使徒行传第一章，就看见了有响声，这个响声就人就来聚集了，就是说呢，所谓响声呢，就能够吸引人了。还有呢，以后圣灵浇灌下来，你在以西结里面看见什么呢？看见了这一个不但响声，而且地都震动。所以如果圣灵来到人的中间，我们就看见一个果效，不但能够震动这个神的宝座，而且呢也能够震动那一个魔鬼的阴府的一个权势，也能够震动。好像说保罗他在腓立比监狱在那里做祷告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看见了地就震动，震动到一个地步，监牢的门就打开，震动到一个地步呢，连囚犯的铁链完全的脱落。所以啊，真理的圣灵来了，那个工作的果效不但是吸引人，那个工作的果效呢，而且呢能够震动神的宝座，也震动阴府的权势，而且呢能够叫人身上的一个捆绑完全就得着脱落。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圣灵的恩典是在何等奇妙。还有呢，大风吹过，大风是一种能力。有时候一个教会人才济济，计划很美好，可是你推不动。为什么？没有力量来推得动。要是说真理的圣灵来了，我们就能够把计划推动了，我们就能够把计划呢能够它推行出去。所以真理的圣灵落在他们头上，好像火舌头一样。火是什么呢？火是一种洁净的能力。有一次啊，有一个地方他们呢有鼠疫传染病，那么过去了以后呢，第二年又再来，第二年过去了以后，第三年又再来，第三年过去了，第四年又再来。所以这个传染病一直的纠缠不清。后来啊，那个地方有一顿大火，那么把整个村庄的房子都烧了。到烧了以后呢，第二年呢，烧了第二年呢，那个瘟疫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火有洁净的能力。所以啊，我们看见真理的圣灵的福气呢，就是能够带来这许多的一个福气。第二呢，是第三节，好像黑门的甘露。甘露是什么？甘露就是恩典。可是不要忘记，那个恩典的上头有一个字，就是黑门。黑门是什么意思呢？黑门就是毁灭。所谓毁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毁灭我们跟人之间的误会，我们要毁灭我们跟人之间的仇恨，我们要毁灭我们跟人之间的冤仇。如果你把它毁灭了，那个甘露就降下来了。我在这里提这两个人，一个人就是这一个约瑟。你看看当他在做宰相的时候，在跳梁，他的哥哥呢到埃及去跳梁，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那一个分粮的人原来就是他们兄弟约瑟。可是他们想起当时的时候，他们要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约瑟怎么样求，他们的心很横，不理约瑟的求。后来啊，这一个约瑟被卖到 这个埃及去了，在埃及做奴仆了，现在又是在做宰相。你看从前的仇，他们今天怎么能够不报呢？所以他哥哥很害怕，跑到他前面去求约瑟饶恕。可是约瑟说什么呢？你们的意思是好的，然后是不好的，可是神的旨意是好的，我要成就今天的光景。约瑟仇恨怎么办呢？他黑门了，黑门就是毁灭，一毁灭呢，这个甘露就降在他身上，他就成为呢埃及的宰相。还有一个大卫，你看看大卫呢，这一个扫罗呢一再的迫害他，一再的要他的命，一再呢来去追逐。按理来讲他有两个机会可以报复，但是大卫不报复，有人要替大卫报复，大卫也不许他们报复。那么他跟扫罗之间仇恨怎么办呢？黑门掉了。所以黑门掉了就是说呢毁灭掉了，毁灭他跟扫罗之间的仇恨。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甘露就降在他的头上，他就成了以色列的一个君王。所以我们要跟人和睦同居，有一件很要紧的，我们跟人之间呢，如果有误会，如果有不满，如果有仇恨，我们应该黑门，应该把它毁灭。你一毁灭掉了以后呢，你就会看见了这个甘露会降在你身上，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所以啊，和睦同居，第一个福气是膏油的福气，第二个福气呢是甘露的福气。但愿呢我们这一些人都是成为有福气的人。如果你希望有福气呢，你就得去和睦同居，靠神的恩典走上这么一条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今天讲和睦同居，但愿我们真是能够把它施行出来，好叫你的膏油淋到我们头上，你的福气也降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成为有福的人。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感谢，愿神祝福你的恩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圣灵来到人的中间，我们就看见一个果效，不但能够震动这个神的宝座，而且呢也能够震动那一个魔鬼的阴府的一个权势，也能够震动。好像说保罗他在腓立比监狱在那里做祷告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看见了地就震动，震动到一个地步，监牢的门就打开，震动到一个地步呢，连囚犯的铁链完全的脱落。所以啊，真理的圣灵来了，那个工作的果效不但吸引人，那个工作的果效呢，而且呢能够震动神的宝座，也震动阴府的权势，而且呢能够叫人身上的一个捆绑完全就得着脱落。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圣灵的恩典是在何等奇妙。还有呢，大风吹过，大风是一种能力。有时候一个教会人才济济，计划很美好，可是你推不动，为什么？没有力量来推得动。要是说真理的圣灵来了，我们就能够把计划推动了，我们就能够把计划呢能够它推行出去。所以真理的圣灵落在他们头上好像火舌头一样。火是什么呢？火是一种洁净的能力。有一次啊，有一个地方他们呢有鼠疫传染病，那么过去了以后呢，第二年又再来，第二年过去了以后，第三年又再来，第三年过去了，第四年又再来。所以这个传染病一直的纠缠不清。后来呀，那个地方有一阵大火，那么把整个村庄的房子都烧了。到烧了以后呢，第二年呢，烧了第二年呢，那个瘟疫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火有洁净的能力。所以啊，我们看见真理的圣灵的福气呢，就是能够带来这许多的一个福气。第二呢，是第三节，好像黑门的甘露。甘露是什么？甘露就是恩典。可是不要忘记，那个恩典的上头有一个字，就是黑门。黑门是什么意思呢？黑门就是毁灭。所谓毁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毁灭我们跟人之间的误会，我们要毁灭我们跟人之间的仇恨，我们要毁灭我们跟人之间的冤仇。如果你把它毁灭了，那个甘露就降下来了。我在这里提到两个人，一个人就是这一个约瑟。你看看，当他
在做宰相的时候在跳梁，他的哥哥呢到埃及去跳梁，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那一个分梁的人原来就是他们兄弟约瑟，可是他们想起当时的时候他们要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约瑟怎么样求他们的心很横，不理约瑟的求。后来啊，这一个约瑟被卖到这个埃及去了，在埃及做奴仆了，现在约瑟在做宰相。你看从前的仇他们今天怎么能够不报呢？所以他哥哥很害怕，跑到他前面去求约瑟饶恕。可是约瑟说什么呢？你们的意思是好的，然后是不好的，可是神的旨意是好的，我要成就今天的光景。约瑟仇恨怎么办呢？他黑门了，黑门就是毁灭了，一毁灭呢，这个甘露就降在他身上，他就成为呢埃及的宰相。还有一个大卫，你看看大卫呢，这一个扫罗呢一再的迫害他，一再的要他的命，一再呢来去追逐。按理来讲他有两个机会可以报复，但是大卫不报复，有人要替大卫报复，大卫也不许他们报复。那么他跟扫罗之间仇恨怎么办呢？黑门掉了。所以黑门掉了就是说呢毁灭掉了，毁灭他跟扫罗之间的仇恨。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甘露就降在他的头上，他就成了以色列的一个君王。所以我们要跟人和睦同居，有一件很要紧的，我们跟人之间呢如果有误会，如果有不满，如果有仇恨，我们应该黑门，应该把它毁灭。你一毁灭掉了以后呢，你就会看见了这个甘露会降在你身上，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所以啊，和睦同居第一个福气是膏油的福气，第二个福气呢是甘露的福气。但愿呢我们这一些人都是成为有福气的人。如果你希望有福气呢，你就得去和睦同居，靠神的恩典走上这么一条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今天讲和睦同居，但愿我们真是能够把它施行出来，好叫你的膏油淋到我们头上，你的福气也降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成为有福的人。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感谢，愿神祝福你的恩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观众，我吴勇，我今天要给各位从以弗所书第四章来想一个题目，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这段圣经这样说，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又要成全圣徒，建立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十五节、十六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在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话给我们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他所说神所赐的有各种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好像说建立一个房子，有木匠、属于匠、有铁匠，有各种各样的匠人，这个房子才能够建立的成功。照样建立一个身体的也要各种的一个恩赐，可是这个身体要怎么建立呢？在十五节跟十六节最低限度他给我们讲到有五点教训。第一点呢，他说用爱心说诚实的话，而这句话是专有所指，所有专为有所指的意思是说，你看见一个人有不适、有不对的之处，那么一般的社会呢就是不讲话，因为讲话会得罪人，讲话会叫人恼羞成怒，讲话呢把人得罪了会树立一个仇敌，以至于讲话呢就不如就不讲话。还有一种呢是讲话，可是他讲话怎么讲话？他讲话呢是用着这一个批评来讲话，用作贬低别人的讲话，用作审判别人的讲话，用作高抬自己的讲话。那么这是社会，可是教会不一样， 教会不是不讲话。为什么不是不讲话呢？因为我们同一肢体，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生命，因为我们同是神家的人，因为我们同样的我们有一个目标。那么以至于如此呢，社会人有距离，教会不应该有距离。你看见一个弟兄不对，不是好像呢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导，你看见一条羊掉在坑里面，你不能够装作没有看见。如果你装作没有看见，你就要在罪上有份。那么你看见一个弟兄，他呢对这个人讲这样的话，对那个人讲那样的话，那么这就是讲双关的言语啊，这是神所憎恶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用作厌恶的态度来对他讲话，我们并不是用作批评他的态度来他讲话，我们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所谓爱心说诚实话呢，就是希望把这位弟兄从双关言语的里面把他挽救出来。这样来做的才不会叫教会它是神的殿，以至于会变成鬼灵的招泄。所以啊，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一个要点，用爱心说诚实话。第二个要点呢，他说凡事长进，人与人守基督。凡事这两件事圣经用的很多，好像说凡事谢恩，好像说凡事互相效力，又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凡事只做正面的事，只做反面的事，只做好事也只做坏事。一个有经验的牧师，他看到一个弟兄病了，到他好的时候，他会去问他弟兄啊，你在这一次疾病的上面修到什么功课。他看见一个弟兄呢，他最近做生意赚钱了，他就会问他弟兄啊，你在赚钱恩典上面你到底修了什么功课。所以呢凡事呢只做正面的事，也只做反面的事。那么凡事连你基督，你可以从圣经很多的人物，他把什么事情都拿来连你基督。好像大卫王，他是一个牧羊人，他就写了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就把牧羊的事情拿来连你基督。好像大卫王他犯罪了，他就给神说，神啊，我向你犯罪，我无辜得罪了你。一般人的犯罪，他一味说自己丢脸，一味犯罪在人们面前没有面子。可是大卫想不是犯罪，这是直接是得罪了神，他把这件事情连以基督。大卫的生活实在是这样的。有一次啊，他在逃难的时候被一个人叫做示每幸灾乐祸，从山的那一面咒诅他，用石头扔他，用尘埃来扬他。他的将军看不过去，他说，王啊，这个狗头，你让我过去把他的头斩起来。大卫怎么说呢？他这样骂我是神所吩咐的。他把这件事情也拿来言语基督。有一次他跟哥利亚打仗，那么哥利亚看见他年纪轻，没有战场经验，就看不起他，就说，我要用一把枪挑你抛在空中，叫飞鸟的吃你的肉。可是大卫怎么说呢？你打我是靠刀靠枪，我打你不是靠刀靠枪，我打你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呢，他把打仗这件事情也拿来言语基督。所以啊，凡事言语基督这件事情很要紧。如果你把好事连你基督，固然是荣耀主；你把坏的事情连你基督，也能够把坏的事情变作好事。有一次啊，我们在一个见证会的里面，那么有个人在见证会的时候，他口才很好，他出口成章，他讲的头头是道，整整有序。可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呢上句接不得下去，讲了半天还不知道人在听见他讲些什么。有一个司机的太太就是这样的人，当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呢，他讲得好像振振有味，可是讲到十几分钟了，已经呢快到20分钟了，你时间用了那么多，人家还不能够了解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有一个弟兄呢，他实在是撑不住忍不住了，他就呢就对他说，哎，母母太太啊，你讲了这么久，我们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啰里啰嗦，坐下来坐下来。那么这样一来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在那个地方讲的自己很有兴趣，被他这么一来的时候呢，他开始就不好意思，脸红了，以后呢就脸变青，我就知道他是生气了。哎呀，我说不得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突然间这个太太就祷
倒下来，躺在地上打滚，出声在那里哀，大声哭。那么他在哭的时候啊，他呢不是要哭给神听的，他乃是要哭给人听的。所以神啊，我冤枉啊，我被人家欺负啊，你要为我伸冤。那么一个两百人的聚会在那里，这个太太在地上打滚，这样哭过来哭过去，你像什么体统呢？以后我没有办法了，我就请那一些弟兄姊妹，大家通通跪下来，扬声出声，大家同声祷告。那么我想，同声祷告的声音能够压过这个太太哭的声音，没有想到这个太太她哭的声音就是要给人听的。现在大家声音这么大，谁听得见呢？所以呢，人祷告声音大声，她哭的声音更大声。哎呀，整个会场的里面弄得真是不可开交。后来呢，我突然看见什么呢？听见了一个姐妹呢，突然间噼噼啪啪，我想，哎呀，她是不是起来打人呢？所以呢，我张口一看呢，她不是出来打人，她呢，这个吵闹的太太在打自己。她怎么打自己？她说：“神啊，我怎么会变成撒旦的工具？今天呢，让撒旦用我来搅扰你的聚会呢？哎呀，我怎么会变成这种人呢？”后来呀、啊，那一个叫她坐下来、坐下来的弟兄，他就跑过去：“哦，太太啊，对不起了。”今天这一把火呢，是我把它点起来的了，所以呢，你要饶恕我了。结果这个太太怎么说呢？她说不是，不是说我要饶恕你，乃是你今天呢，被你这么一说呢，就把我里面那一种血气、那一种肉体呢，完全都挖出来了，我才认识原来我是这样的人。所以啊，他就在那里认罪，这个弟兄也对他认罪，一个最坏的聚会。结果变成一个最好的一个聚会。所以凡事呢要源于基督。第三呢，我们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呢？他说全身靠他联络的核实。全身呢就是说有眼睛有嘴巴，有耳朵，有手，有脚，这叫做全身。全身是要彼此联络的，因为彼此联络才能够成为一个身体。我在这里讲一个例子，好像在半夜的时候，我们耳朵突然间听见有声音，那么传到大脑去，大脑呢立刻就发出一个命令，叫眼睛打开，赶紧去找这个声音到底是从哪里来。那么眼睛找到了，看见一个影子在前面跑来跑去呢，传到大脑去，大脑就发出一个命令，叫这两个腿呢赶紧去追。那么两条腿追到了以后呢，又传到大脑去，大脑又发一个命令，叫我们两把手呢赶紧去把这个人抱起来。那么这样捉贼就成功了。所以捉贼不是光光耳朵的事，也不是光光这个眼睛的事，也不是光光两条腿的事，乃是呢有眼睛、有耳朵、有腿、有手，然后才能够把一个贼抓到成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呢要做成一个布道的工作，不是光光一个传道人。我们做布道的工作，还有弟兄姊妹做招待，还有弟兄姊妹做戒坛，还有弟兄姊妹把人领来，而后一个布道会才能够成功。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我们今天传声要联络的合适。第四呢，怎样建立基督的身体呢？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各按其职，而且呢彼此相助。一个教会里面呢，真是要彼此相助。一定怎样彼此相助呢？反正说我们跌跤了，脚碰伤了，我们的手呢自自然然会去摸摸它，自自然然呢会去用布啊把它包起来，或者用药糊在它的上面啊，这是彼此相助。一个教会也是一样，都是彼此相助的。一定看呢，一个弟兄失业了，彼此相助，大家你给他留意有什么工作呵护他的，能够解决他事业的一个痛苦啊。一个弟兄呢病在医院的里面呢啊，大家彼此相助，所谓彼此相助，也许呢做守望的人在家里面为他祷告，也许呢跑到医院里面去了，我们到那一个地方用圣经的话来去安慰他，来去鼓励他。我们彼此相助，我们有时候知道说他有缺乏，我们怎么样能够给他帮补，好叫他的缺乏能够变作不至于缺乏，这是彼此帮助。我在这里讲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多年在澎湖的地方做工，后来啊他
七十几岁了，他退休了，他呢就从澎湖来到台北，因为呢等飞机要到纽西兰那里去退休。那么我呢因为认识他，我就把他接待在家里。有一天呢，我回家的时候呢，我看见我家里面呢一老一少在那里嘻嘻哈哈，一直在那个地方笑。我从楼梯爬上去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光景呢，我实在是非常感动。怎样非常感动呢？我看见那个老牧师呢，跟我一个刚刚在秀爬的一个孩子，一个前一后，一老一少，牧师在那里前面走，我的这个刚刚秀爬的孩子呢，他就在后面在那里追。所以啊，他们两个一老一少的玩得不亦乐乎。我看见我很感动。为什么很感动呢？因为圣经里头有一句话，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想这句话这个老牧师他做到了，他像小孩他就做小孩，所以呢他就跟我那个小孩在那里都在那里玩，就是爬在地上让他去追。已经七十几岁了，你看呢筋骨已经比较硬了，爬到地上去走的时候就等于不方便。可是他为着给这个小孩快乐呢，他也把自己当作小孩了，像什么人装什么人。那么这个牧师看见我来了，他立刻就站起来，有一点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意思呢？因为一个七十几岁的人怎么会去在地上爬呢？可是啊，他没有晓得我已经感动得不得了了。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吴弟兄啊，我明天就要回去了。”那个眼眶就红起来，因为他来到中国传道已经有数十年了，明天就要走了，有一点依依不舍的一个情形。我立刻就安慰他，你放心，我一定会去看你的。你去看我？我说是啊，我传道人什么都不会做，我就是会做探访的工作，我会去看你啊。他说台湾到纽西兰，我说是啊，如果主给我有力量啊，我就可以买一张飞机票到你那个地方去看你呢。哎呀，他就把我抱起来，我们两个人在那一个地方呢真是心照不宣。后来他飞到纽西兰去了，住在奥克兰。有一天呢，神给我恩典，我能够买一张飞机票，我就跑到奥克兰去看他。因为为什么？因为人应该信事，既然应许的话呢，你就应该照着做。所以呢，我就到奥克兰去了。我去看他的时候，这个老人家那个快乐，那简直就不能形容。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得到，我真的能够花这么多的费用跑到奥克兰去探访他们老夫妇。后来呀，我跟他在那个地方相处了一些日子，不得不走了。我要离开奥克兰，我想我应该到威灵顿去看一看。那么他在飞机场也送我，他呢，我已经跑进他跑道上飞机了，他就大声给我喊：“你到纽西兰有没有认识人呢？”我说我没有认识人，我也不需要认识人，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呢，既然来了纽西兰，应该看看纽西兰的国都。我看了，我立刻就走了。他说不行，如果有什么需要，你人定生疏怎么办呢？我说不会了，我就是观光而已了。他说不是，我告诉你，在哪一条街的上面，在那里有一个书店，叫做什么书店，那一个老板叫做米尔先生。如果你讲起我的名字，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你告诉他，他一定会给你帮助的。他讲他的，我听我的，我根本也没有放在我的心内。没有想到呢，我到纽西兰去的时候呢，我想去住旅馆，结果呢这个中等的旅馆没满了，这个下等的旅馆也满了，头等的旅馆也满了。那个时候啊，我这个人真是多心，有一点误会，是不是因为我是黄皮，所以有十种的一个分歧视，以至于说这里也满那里也满呢？他们呢就知道我误会了，就叫我说你不要误会，我们并不是说故意不租给你，乃是因为这几天在这里举行玫瑰花的比赛会，整个纽西兰种玫瑰花的人都带到纽西兰来参加这个比赛，所以你在这几天里头，你不可能在纽西兰的地方找到一个旅馆。哎呀，那个时候我很着急的，那怎么办呢？以后呢，我就想起呢，这个被老牧师给我讲的，在哪一条街有哪一个书店，有一个叫米尔先生，我就不能不去找他了。我就找到他了以后呢，他呢正在要关店， 他给我说什么呢？你等一等，我把电关好了以后，我再来招呼你。我就坐在楼下等。他把电关好了以后，什么事告诉我，我可以帮助你。我说我在纽西兰威灵顿，我想在这个地方看看威灵顿的一个地方风景，又想到找不到旅馆。放心，找不到旅馆放在我身上，我替你负责。以后呢，他就说什么呢？现在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赶紧去吃饭。吃完了饭了以后呢，我才带你到山上去看纽西兰的这个全景。以后就吃饭了。吃饭的时候我就想，今天呢，我什么都要靠他，我怎么还能够给他付饭钱呢？所以我就赶紧跑到贵那个地方付钱。这个穆尔先生他说，中国人的规矩我知道的，这是主人付钱，不是客人付钱。你乖乖坐在那里，你不要给我这么麻烦，过不去。以后他就付钱了，付钱了以后吃饱了没有？吃饱了，他吃饱了，那么我们就观光去，就带我呢到纽西兰山上，以后就看威灵顿的风景。哎呀，真是美极了。后来呢，再回来的时候，他给我讲一件事，给我讲一件什么事呢？他说：“吴先生啊，你不要看不起人啊。”我想，我怎么会看不起他呢？我今天呢，什么都依赖他，什么都靠着他，我还敢看不起他吗？我说你这个话什么意思？他不是什么意思。难道纽西兰的人对纽西兰人都看不起的？我说那怎么会呢？他说你不知道啊，纽西兰是什么地方？纽西兰是一个英国犯人的地方，好像台湾有重要的犯人犯出在虎梢岛。那么英国有重要的犯人，海盗啊，那一个叛国犯啊，都放到纽西兰去。所以你看看路上走的那些人，他的祖宗如果不是强盗，他的祖宗就是海盗。但是啊，你不要以为我也是强盗后裔，我也是海盗后裔。所以这个我今天我给你讲清楚，你不要看不起我。我有强海盗的一个血统，但只有一点点。我说海盗就海盗了，还有什么一点点海盗血统呢？他这个就是故事，我要讲给你听的。我的祖母啊，他的父亲是海盗，可是呢，海盗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海盗，所以就到纽西兰要什么地方去找一个不是海盗血统的女婿呢？没有办法，他就跑到英国去，在尼巴普的地方。有一个黄昏呢，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很可爱，又高又大，又白又红。如果能够带来纽西兰做女婿多好啊！所以就跟到了，没有人看见了，用麻袋从头一包，就把他包上船，带到纽西兰去做他的女婿。哎，我告诉你，我的外祖母、外祖父不是海盗，所以呢，如果说我有海盗的血统，只有一点点海盗的血统，不是完全海盗的血统。哎呀，我听见这个话，我真是笑到我饭都要喷出来。为什么这个米尔先生要这样帮助我呢？因为啊，我们去被一个人招待，有一点陌生感，所以他就用着这种心理的办法，叫你心里没有压力。因为我住在他家里几天，就好像住在我自己家里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建立基督的身体，最主要就是彼此相助。最后一点，第五点。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在爱中建立自己。各位，今天建立一个基督身体，不是用活动的建立身体，不是用讲道的建立身体，不是用着口的建立身体，要在爱里面的建立身体。英国在疏散的时候呢，他们把孩子呢疏散到这个悉尼、澳洲，那么他们用最好的营养、最好的环境，他们最好的看护，但是很奇怪，这个孩子的健康不好，这个孩子的情绪也不好，他们就研究为什么人会用这么大的力量来看护这孩子，这孩子的健康都不好呢？后来啊，他们就研究出来，原因是这样：孩子在家庭的里面，父母照顾，父母的爱，他们在爱的里面增长。在爱的里面增长，这小孩子的增长是正常的，不是在爱里面增长，这小孩子的增长是不正常的。所以各位，教会在爱里面增长，这个教会的增长是正常的，如果不是在爱里面增长，这个教会的增长就是不正常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在爱中彼此建立，好让身体建立起来，能够看见这是一个爱的身体，这不是一个团体。求主呢祝福这些话，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今天我们讲建立身体，请你让我们有这一种爱心。 说城市化的生活，求主叫我们有凡事怜悯基督的生活，也求主让我们个体连着的合适的生活，而且求主给我们在爱的里面彼此关联的生活，好让你的身体呢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为着这一切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观众好，我吴勇，我今天要从路加福音书第4:25一直到37的地方给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谁是好邻舍。这段圣经因为很长，所以呢我只有把大意呢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有一个人离开耶路撒冷，他要下耶利哥去，可是在路上遇见强盗，那个强盗就把他打得半死。后来呢一个祭司过去了，一个利未人也过去了，都没有人理他，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呢他过去了，他没有过去，他就过去呢用着酒和油去扶他的伤口，并且扶上牲口呢把他带到客栈去，给客栈的银子在那里照顾他。以后耶稣说谁是好邻舍，那么我们就看见就是那一个撒玛利亚人。也有耶稣说你就照着去行吧。所以今天早晨呢我要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思想到谁是好邻舍。他离开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被打得半死，我们看呢被打得半死的强盗打人呢一定想剥夺他。我们人有两个很宝贵的东西，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理性，因为人有理性呢人才知道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该做，这是理性一个好处。所以理性呢能够帮助我们人走在一个正常生活的里头。如果一个人理性要是被剥夺呢，那么这个生活就很随便了，这个生活呢就很对个人有很多的伤害。好比说我们讲到烟的问题，今天整个世界对于烟呢你可以做广告，因为法治的国家当然了你要做广告你就做广告，可是在法令的上面现在有一个规定，就是你在做广告的时候呢你要在底下有一个注，好像说烟怎么样不好啊，会引起呢这个肺的毒瘤啊，会伤害到人的一个身体啊。虽然是这样呢，可是烟既然对人有害，可是人照样抽烟，为什么呢？我想这也是理性被剥夺的问题。好像说我们看见酒不好，因为酒会乱性，怎么会乱性呢？一个人酒醉了中酒毒了不但说他的后代会受到了一个影响，所以常常我们看见有人生下了低能的孩子，那么这个跟酒精实在是有一点关系的。那还有呢，我们看见酒呢有时候一醉的时候呢意识就没有了，理性就失去了，甚至的打人，甚至的杀人，甚至的造成很多不应该的事情都会发生出来，这是一个理性被剥夺，所以呢就被酒毒所害了。还有说赌，我们知道人呢有一件事情呢常常呢是成为世界里面一个遗害，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贪心。那么你所以圣经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所以啊到赌的时候呢他就会贪，贪了的时候呢他就会失去他的一个德性，以至于呢我们看见很多的事情都是从赌以后才产生出来的。所以理性一被剥夺，我们就看见就会被受到伤害。还有嫖的问题，哪一人不知道嫖妓舒畅会中毒，嫖妓舒畅会遗害到他的后代，可是他们照样去嫖，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理性被剥夺。人的第二件宝贵的东西就是良心，良心叫人呢不应该走邪路，叫人应该要真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还有呢良心呢叫人该取就取，不应该取你不要去取。还有呢良心呢叫人对他自己的配偶应该要忠实，不可损人利己。 如果良心一被剥夺了以后呢，这个品德啊，还有呢贞洁的，还有呢信实的，一概都会丧失了。所以啊，这个理性跟良心被剥夺，我们就看见了很多人呢，他就会受伤害。好像说今天被毒瘤的人，这是被伤害；好像说中酒毒的人呢，这是被伤害；好像说梅毒的人呢，这也是受伤害；好像说触犯法律的人呢，他也是被伤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一个人下耶利哥呢，就被剥夺到理性被剥夺，良心被剥夺呢，那么他就被烟来伤害，被酒来伤害，被嫖来伤害，被赌来伤害，种种的伤害。不但是一个一般人有两个宝贝的东西，一个基督徒也照样有两件宝贝的东西，其中一件呢就是恩典，另外一件呢就是这一个灵修。这两件对基督徒来讲，可见是两个很宝贵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呢，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呢能够保守一个人啊，就好像说约瑟当时啊，他能够守身如玉。为什么他能够守身如玉呢？因为他一直不但不敢伤神的心，他也不忍伤神的心。为什么缘故不忍伤神的心呢？因为这一个恩典呢把他保护起来。再有呢，我们看见这一个亚伯拉罕，他老的时候才生了孩子，那么这是恩典。以至于呢，他一生的里面他做神的朋友，所以这恩典就保守他跟神，神跟他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关系。好像大卫王也是，大卫王他常常想一件事，我从前我是去看羊的，可是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呢？那么他今天成何等的人呢？他今天是以色列的一个帝王，神把他从羊圈里面带出来，叫他去坐在以色列王一个宝座上面。所以啊，保大卫王他一生里面一直想念到神这样的对他的一个恩典，所以恩典呢能够保守一个人。我在幼年时候也是一样的，我曾经对基督教并没有好感，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宋尚杰博士，他是我们中国一个大奋进家，他到新加坡去举行奋进会的时候呢，我认为说这个基督教是洋人的东西，洋人的东西有洋人传，为什么要我们中国人替洋人传呢？所以啊，我就带了一些学生，当宋尚杰博士呢在街头巷尾拍布道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伤害他，用着石头伤害他，用着脏的东西去伤害他，以至于构成公共的伤害。所以我在幼年的时候就曾经被英国政府逮到监狱的一个里面。每一天我的母亲不论是出大太阳不论是下大雨，她都会带着我的食物到监牢里面去给我吃，因为呢我对吃的问题比较挑剔，但是我的母亲没有一天不带这些食物到监牢里面去给我享用。所以啊，我看见母亲这样恩典，我看见母亲这样的爱，所以从那一天了以后呢，我就立一个心愿，不敢伤母亲的心。所以啊，我们看恩典呢，不但能够促成一个人一直往前长进，恩典呢也能够保守一个人呢，叫他能够在神的恩中不沾染污秽，不给污秽来叫他的心灵受到了受伤。那么基督徒呢，除了神恩典的以外，还有一个宝贵的东西呢，就是灵修。我们看一个基督徒的强弱，一个基督徒的冷热，一个基督徒的好坏，完全就在灵修的上面。如果他的灵修的好，他的灵修呢他不间断，这个基督徒就能够一直保守在火热里面，一个保守在刚强的里面。如果相反呢，那就要冷淡了，相反呢，这个基督徒就要退后了。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一个人的灵修好像什么呢？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它按时候结果子，这是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说的话。如果它栽在溪水旁，它不会枯干，它栽在溪水旁，它得着溪水就给它 滋润。如果他真的能够这样，接触圣经，好像栽在溪水旁呢，他就会按时结果子。所谓按时结果子呢，就在患难的时候，他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在受人伤害的时候，他能够结出忍耐的果子；在被人得罪的时候，他能够结出赦免的果子。有一天人爬到他头上去的时候呢，他能够结出谦卑的果子。不但是结果子，而且叶子青翠。所谓叶子青翠的，就是说他的生命一直保守很兴旺，他的生命呢一直保守的很美好。所以啊，栽在溪水旁呢，他不怕风暴，他也不怕这一个干旱，因为他栽在溪水旁，他得到溪水的滋润呢，所以风暴也好呢，他能够屹立不动；干旱的也好呢，他能够叶子也不会枯干。就好像大卫王一样，他说：“我常把神摆在我面前。”他把神常摆在面前呢，就等于说一棵树去栽在溪水旁一样的。所以啊，对人家得罪他，大卫他不报复；对人家呢，如果他这个大卫呢，他也能够不气愤。有一次，他在国内不能够扬声，他不得已呢，他就跑到国外去复救菲利士王。当时啊，菲利士王爱才，看见大卫实在是个战士，实在是好的人才，就准备的要去收留他。但是菲利士王亚吉呢，他的将军不肯，他认为说呢，和解呢也会引起后患。以后呢，亚基王没有办法，就叫大卫回去。大卫本来把他的家属完全安置在喜格拉的地方呢，可是啊，回去的时候呢，就看见家眷没有了，就看见呢房子也被烧了，因为呢，他们的家眷跟他们的房子呢，有地的就被这个亚玛利人掳了，有地的房子就被亚玛利人就把它放火烧了。那个时候啊，跟随大卫那一些军人，那些将军，他看见跟你这么多年，到最后呢，连自己的家眷都保不住，所以就非常气愤。他们在气愤的时候，就拿起石头来，就准备打死大卫。可是大卫怎么样呢？他依靠耶和华，他心里坚固，所以呢，他真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呢，遇见那一种打击，遇见呢那一种不幸呢，他仍然能够站得稳。所以啊，一个基督徒呢，除了一件很要紧恩典的以外呢，还有一件很要紧呢，就是灵修。如果说灵修要是灵修的好呢，我们就会看见他在这世界里面无论怎么样变化，他的内心能够不变化；这个世界里面无论怎么样的摇动，他的内心能够不摇动。我听说在英国的地方有一个家庭有一棵这个葡萄树，那么在干旱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树木呢，它都枯黄了，很多树木都已经凋谢了，唯独这一棵葡萄树呢，还是欣欣向荣，还是照样的茂盛，照样的青翠。以后呢，这些植物学家他们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很好奇呢？所有的树木都已经枯黄，已经凋谢，为什么这一棵葡萄树仍然茂盛，仍然青翠呢？所以他们一定要去找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最主要原因呢，就是要去看它的根。后来他们去挖，然后就看见这棵葡萄树的根，它很长，很扎得很深，深到哪里呢？深到呢，再到苏伊士运河的里面。它得到苏伊士运河水分的浇灌跟水分的滋润呢，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啊，干旱的时候不影响它，它照样能够清脆，它照样能够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呢，一个基督徒呢，也是一个很要紧的是什么呢？你常常看见一棵树，它有两面，一面是光的一面，一面是暗的一面。你看见光的一面，树身、树枝、树叶，也许树花，也许树果，可是还有的看不见的一面，就是在泥土底下的一面。泥土底下的一面呢，就是它的根。所以啊，我们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看得见的一面， 我们有看不见的一面，我们看得见的一面呢，就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品德、我们的气质。可是我们有看不见的一面，看不见的一面呢，就是我们的灵修。因为我们这一部分有美的一面呢，原来就是看不见那一部分从根的里面生出来的。所以啊，那一棵苏伊士硬核的葡萄树，它能够在干旱的时候呢，一直欣欣向荣，一直呢就结果不息。但是，所以一般人，他有两个宝贝，一个宝贝是理性，一个宝贝是良心，不能够被剥夺。如果一被剥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受伤。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有两个宝贝，一个宝贝呢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一个宝贝呢就是我们的灵修，也不能够被剥夺。如果一被剥夺的时候呢，我们一样呢也会好像那一个离开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的人一样，我们一样会被强盗所伤，我们一样，我们也会被魔鬼所伤。所以啊，这一个人为什么会被强盗所伤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耶路撒冷是圣殿的地方，所以离开耶路撒冷也可以说离开神。所以一个人如果离开耶路撒冷，就等于说他离开神。他如果离开神，那撒旦就在他身上能够工作，撒旦在他身上呢，就能够叫他受到伤害。我们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应该跟神呢，好像大卫王所说的，常把神摆在面前。我们一没有离开神呢，我们就会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一相同的。你在旧约里面，你也可以看见一个很清楚的比喻。这个很清楚的比喻呢，就是亚当跟夏娃。你看，到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他们背了神的吩咐，他们吃了那不应该吃果子，吃了那不应该吃果子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神就把他们赶出去了。这个就看见他们跟神分离了，他们离开神了。离开神，你创世纪到第四章呢，看见该隐出来了，该隐就杀他的弟弟。你离开神呢，我们看见罪的行为就这样发现了。以后再继续看见拉麦有两个妻子，所以淫乱的事情也就跟着就发生了。所以啊，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呢，有一个很根本要紧的问题呢，就是不能够离开神。所以圣经里面才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离开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也常常提到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天早晨呢，有一个母亲跟她的儿子在喝咖啡。那么这个孩子呢，喝了咖啡了以后呢，他就给他母亲说，他说妈妈你不甜。这个妈妈就说你调一调嘛，他就会甜。以后呢，这个孩子就把咖啡调一调了，他又给妈妈说，他说妈妈还是不甜。妈妈就说你多调几下嘛，从上调到下，从下调到上，多调呢糖就会化了，以后咖啡就会甜了。这孩子听妈妈的话，他就调了，他就一直调一下，两下，三下，五下，就一直调，调了很多下了以后呢，他又给妈妈说，他说妈妈咖啡还是不甜。结果这个妈妈她记得了，哎呀对不起，我忘记放糖了。你看咖啡没有放糖，你怎么样调都调不出甜味的。今天世界也是一样，如果呢没有神在我们中间呢，你怎么样的一个运动，你怎么样的一个改良，你怎么样的要求进步，结果都得不着一个答案的。所以啊，神的问题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这一个人呢，他离开耶路撒冷，就等于离开神，以后才被强盗把他打得半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应该离开神。如果我们一离开神呢，我们就会听凭那一个恶者在我们身上不但剥夺，而且在我们身上伤害。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受伤害的人很多，你跑到警察局去，你看见那一些里面的人是被伤害，你跑到看守去，说去，你看见那一些人也被伤害，你跑到监狱去，你看见那一些人也是被伤害。还有呢，你跑到医院去，也有很多人是因为被伤害。各位啊，今天在医学的上面 已经就看出来了，100张病床的里面，起起伏伏呢，近乎有50张病床，他的疾病就从心里引起的。所谓从心里引起的，就是说他被伤害。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面被伤害的人很多。另外，我们从基督徒去想呢，基督徒去受伤害的也是大有人在。好像说，约翰第5章里面看见毕斯大池的旁边有各种各样的病人，有地是眼睛瞎的，有地呢是瘸腿的，有地呢是瘸气枯干的。所以他们不是站在那里，他们也不是坐在那里，他们乃是躺在那里。所以你今天看见教会的光景，也有一点像毕斯大池一样，都是一些瞎眼的，都是一些瘸腿的，都是一些血气枯干的。所谓瞎眼是什么呢？就是看不见，因为他的眼睛受伤了，眼睛受伤瞎，所以他看不见，他看不见神的荣耀，他也看不见神的旨意。还有呢，瘸腿的，就是他的腿受伤了。腿是什么呢？腿就是行的。今天我们常常看见一些基督徒呢，他的脑袋很大，可是他的腿很细，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要有福，你去行就有福。如果你不去行呢，结果你就等于你失去神的一个祝福。所以第二种呢，今天在教会里面看见有很多是瘸腿的人。还有呢，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血气枯干的。所谓血气枯干呢，就等于生命软弱。一个人如果生命软弱呢，遇见天气太热他也不行，遇见天气太冷呢，他也不行，遇见天气热的时候呢，他会中暑，遇见天气冷的时候呢，那么他会感冒，所以他也不行。所以这一种人很容易受感染。所以一个生命软弱的人呢，他很容易受感染。不但呢，这个物欲会感染他，这个色欲也会感染他。圣经里面给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一种是天上的心，有一种是地上的沙。所谓天上的心呢，就是说他高高，他在天上，所以你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够影响他，你都不能够伤害他。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子孙呢，好像海边的沙。海边的沙是什么呢？它跟潮水进退，如果潮水滚来了，它就进一进；潮水退了，它就退一退。所以呢，像海边的沙呢，它就是说跟着这个世代的光景呢，进上上下下，进进那个退退。所以就有这两种的一个子孙。那么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你就看见当时这个人被受伤、打伤，有祭司走过去了，有利未人走过也过去了，我们在这里看见祭司是什么呢？祭司呢，好像撒母耳是祭司，好像呢，亚伦是祭司。所以祭司是什么？祭司是服侍人的，祭司是服侍神的。所谓服侍人呢，就为着人的事跑到神那里去；所谓服侍神呢，为着神呢，把神的恩带到人这里来。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祭司。还有呢，利未人，我们基督徒也是利未人。为什么是利未人呢？利未人是在12个支派里面被拣选出来服侍神的。可是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3个人走过，一个是祭司走过，一个是利未人走过，一个是撒玛利亚人走过，结果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去留意他，来去帮助他，把酒和油呢糊在他伤口的上面。3个人只有一个，可见了今天呢，真正愿意做好邻舍的不多，真正愿意呢，来把恩典做在人身上的不多，3个只有一个。所以巴不得呢，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真是能够做那一些被伤害人的一个好邻舍。愿神呢，借着这篇信息，也激动你的心，我们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要做一个好邻舍。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主。求主，你让我们看看，我们是祭司，但是我们没有服侍人；我们是立位人，我们也没有对人有好处。求主，你借着你的话帮助我们，去给人从我们身上得到帮助，好叫许多受伤的人可以得安慰，受伤的人能够得到看顾。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幅呢，近乎有五十张病床，他的疾病是从心理养引起的。所谓从心理养引起的，就是说他被伤害。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面被伤害的人很多。另外，我们从基督徒去想呢，基督徒去受伤害的也是大有人在。好像说，约翰第五章里面看见第四大池的旁边有各种各样的病人，有地是眼睛瞎的，有地呢是瘸腿的，有地呢是瘸气枯干的。所以他们不是站在那里，他们也不是坐在那里，他们乃是躺在那里。所以你今天看见去教会的光景，也有一点像第四大池一样，都是一些瞎眼的，都是一些瘸腿的，都是一些血气枯干的。所谓瞎眼是什么呢？就是看不见，因为他的眼睛受伤了，眼睛受伤瞎，所以他看不见，他看不见神的荣耀，他也看不见神的旨意。还有呢，瘸腿的，就是他的腿受伤了。腿是什么呢？腿就是行的。今天我们常常看见一些基督徒呢，他的脑袋很大，可是他的腿很细，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要有福，你去行就有福。如果你不去行呢，结果你就等于你失去神的一个祝福。所以啊，第二种呢，今天在教会里面看见有很多是瘸腿的人。还有呢，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血气枯干的。所谓血气枯干呢，就等于生命软弱。一个人如果生命软弱呢，遇见天气太热他也不行，遇见天气太冷呢他也不行，遇见天气热的时候呢他会中暑，遇见天气冷的时候呢那么他会感冒，所以他也不行。所以这一种人很容易受感染。所以一个生命软弱的人呢，他很容易受感染。不但呢这个物欲会感染他，这个色欲也会感染他。圣经里面给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一种是天上的心，有一种是地上的沙。所谓天上的心呢，就是说他高高他在天上，所以你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够影响他，你都不能够伤害他。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子孙呢，好像海边的沙。海边的沙是什么呢？它跟潮水进退，如果潮水滚来了它就进一进，潮就退了它就退一退。所以呢，像海边的沙呢，它就是说跟着这个世代的光景呢，进上上下下，进进那个退退，所以就有这两种的一个子孙。那么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你就看见当时这个人被受伤打伤，有祭司走过过去了，有利未人走过也过去了。我们在这里看见祭司是什么呢？祭司呢，好像撒母耳是祭司，好像呢亚伦是祭司。所以祭司是什么？祭司是服侍人的，祭司是服侍神的。所谓服侍人呢，就为着人的事跑到神那里去；所谓服侍神呢，为着神呢把神的恩带到人这里来。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祭司，还有呢利未人，我们基督徒也是利未人。为什么是利未人呢？利未人是在十二个支派里面被拣选出来服侍神的。可是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三个人走过，一个是祭司走过，一个是利未人走过，一个是撒玛利亚人走过，结果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去留意他，来去帮助他，把酒和油呢糊在他伤口的上面。三个人只有一个，可见的今天呢，真正愿意做好邻舍的不多。真正愿意呢来把恩典做在人身上的不多，三个只有一个。所以巴不得呢，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真是能够做那一些被伤害人的一个好邻舍。愿神呢借着这份信息也激动你的心，我们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要做一个好邻舍。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主，求主 也让我们看看，我们是祭司，但是我们没有不是人，我们是逆位人，我们也没有对人有好处。求主你借助你的话帮助我们，去给人从我们身上得到帮助，好叫许多受伤的人可以得安慰，受伤的人能够得到看顾。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